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你又把我们放进了这个属灵的世界。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有我们非常神圣的任务，我们要进行一场战斗，这场战斗非常激烈，我们只有求你亲自来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不断的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一个月以前，我们一起学习了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讲话，这是新约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关于人重生的问题。重生就是属灵生命的诞生，这种生命和我们普通所理解的生命完全不同，它是属灵的，也就是说这是属灵世界中的生命。简单的把它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灵命，命就是生命的命。这个灵命是在属灵世界里的一个存在，这个属灵世界我们也可以简称叫灵界啊，这两个字大家可以慢慢熟悉起来。在灵界里面有一种生命，我们叫它灵命。这个灵界这两个字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如果你到网上面去查一下关于灵界这个题目，就有580万条。今天连不信的人都对灵界的现象很感兴趣，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一同来学习关于这个灵界，属灵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很深奥的题目，希望大家不要害怕，而且还要有耐心。为什么要认识属灵的世界？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认识属灵世界的重要性，你当然不愿意去花功夫去学习。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认识属灵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不简单，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为了使大家容易理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把这个属灵两个字拿掉。为什么要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有什么意义？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为了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我们必须要认识世界。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活到老还要学到老，我们的一生都在学习，学习认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这个世界太多姿多彩了。我们称这个世界叫大千世界，这个世界也太美好了，绝大部分的人都爱这个世界，我想不爱这个世界的人很少很少，甚至还不愿意离开它。当你走完人生的路的时候，有多少人还在留恋这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也太丰富了，一个人只要知道其中的一点点，就被称为科学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在我们中国大陆还称为高级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其实严格的来说，我们世界上只有小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们虽然称为科学家，但是你只是科学里面的一点点。科学分自然科学，分社会科学， 你懂自然科学的人，你不懂社会科学；你懂社会科学的人，你不懂自然科学。人的一生只能钻一个牛角尖。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学习、去认识，甚至还要去研究呢？我们很多人在座的都是科学研究的人员，因为这个世界的知识非常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叫知识就是力量，只有当你认识自然以后，你才能够去利用自然，你甚至于可以改造自然。我们今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比我们古代的时候的皇帝还要舒服。你看皇帝坐的那个宝座，硬的，坐了四个小时一个上午，不知道他累不累。今天我们一个很穷的人家里都有一个沙发，多舒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认识了世界以后，学会利用世界的资源，所以今天我们过得多少来说都是皇帝啊，我们在座的一个一个都是皇帝，可能比皇帝还要幸福。同样的道理，对属灵世界的认识也非常重要，甚至于比认识这个物质世界更重要。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觉得认识这个世界已经忙不过来了，我做研究要花时间要精力，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认识这个属灵的世界。他们不知道知识是有不同的用途，所以有冷门还有热门。属灵的知识就是属于热门的知识，冷门的知识你学了以后你找工作也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个年轻人要上大学，大家都在研究上什么课学什么专业，你不能去学那冷门的。像我过去学物理，这个物理没有用的。有些知识很热门，你学了以后，好多毕业以后，好多人等着要你，好多公司要来抢你，这叫热门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是最热门的知识，你相信吗？恐怕很多人不相信，因为属灵的知识不是用来找工作的。属灵的知识干什么用呢？属灵的知识是用来活下去的。没有属灵的知识，你的生命要出问题，你连活下去的可能都没有。你相信吗？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口里的话就是属灵的知识。按照耶稣的看法，没有这种知识，你连活下去都很困难。人的眼光大多数都是近视的，我们都是近视眼，我们喜欢现成的，我们喜欢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其实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譬如爱情，譬如友谊，真诚善良等等，都是看不见的。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顾念就是眼睛盯在什么东西上，圣经告诉我们眼睛要盯在看不见的东西上，也就是属灵的世界。我们的眼睛要盯着属灵的世界。耶稣也告诉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在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节，耶稣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讲解很深奥的道理，他告诉我们，在属灵的世界里也有投资，也可以存钱。很多人对投资感兴趣，如果我们举行一个怎么样投资的讲座，你会很多人来听的，很愿意学习的，也问很多的问题。但是请问你在属灵的世界中，你对投资感兴趣吗？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买属灵的股票吗？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你在属灵的银行里你存了多少钱？将来当你从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退休以后，你的生活有没有保障？你还记得耶稣讲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吗？那个乞丐拉撒路一生贫穷，那个财主整天的花天酒地，但是他实际上非常贫穷。好，我们来进一步谈谈如何认识这个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是看不见的，所以认识属灵的世界要比认识普通的世界困难得多。你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你才能开始学习去认识它。也就是说，入学的条件不简单，一般的人不能被录取的。首先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生命，你没有属灵的生命，你就不可能认识属灵的世界。就像一个婴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他是通过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鼻子等等各种器官，一步一步地认识周围的世界。认识属灵的世界需要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鼻子。基督徒就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非基督徒就是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这个差别太大了，这个差别太重要了，因为它决定了基督徒具备了认识属灵世界最起码的条件。上一次我讲到了属灵生命的诞生，讲完以后有人问我，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呢？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要到没有一个问题比他的回答更影响你的一生。不管这个回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会影响你。可惜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回答，可靠的回答，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强盗，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只是唯一的一个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你有了属灵的生命。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自己，都没有，也许不可能再有。上一个主日我参加刘金弟兄的主日学，我觉得刘金弟兄讲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虽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你不可能不去想它。假如你从来不想，你的问题更大。哎呀，我觉得刘金这个思想很深刻。虽然没有人有这种权威来回答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种办法来测验一下 自己有没有属灵的生命。这是我的一些理解啊，不是一定什么权威。因为属灵的生命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同属灵的世界发生关系，彼此交流。如果你同属灵的世界有很多的交流，说明你很可能有属灵的生命。反过来，如果你跟属灵的世界很少交流，几乎没有交流，那么很可能你没有属灵的生命。认识属灵的世界有两大困难，如果你不能突破这两大困难，那么用你一辈子的时间可能也不会有多少收获。什么困难？第一个困难，属灵的世界到底存在吗？我们不想科学家他研究物质世界的人，他从来也不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存在。没有一个科学家研究的时候他还要想一想这个世界到底存在吗？我研究材料，这个材料到底存在吗？因为物质世界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可以做实验的。但是人们很难相信一个非物质的世界是存在的，非物质的属灵世界到底存在吗？为什么人会轻看属灵的东西？因为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一定相信它的存在。人们为什么很相信科学？因为这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学问。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属灵的生命 Spiritual Life。 这个教授也是蛮有名的，他给我们讲课。有一次呢，我们在一个营地，我记得我同他两个人在小路上散步，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郭先生，他叫我，因为我的名字很难发音，很多美国人都不敢问讲名字。他说，你真的相信属灵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吗？当时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惊奇，所以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我相信神，神是灵，我当然相信属灵的世界是存在的。过去快20年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反复的出现。哎呀，我现在才体会到这个教授好有水平的，他没有给我说教，他没有讲很多大道理，他只是用一个问题来挑战，你真的相信属灵的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吗？今天我也拿这个问题来挑战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你相信神的存在，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 automatic 相信属灵世界是存在的，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你知道西方的神学多少年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我们东方差别在这里。他们承认神的存在，这点没问题。如果神学都不相信神的存在，你还讲什么神学？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都不相信神的存在，你还能够说是基督徒吗？但是他们的神是在这个天外之天，是在遥远的对岸，离这个世界很远。这个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是西方神学几百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想。他认为这个神是存在在另外一个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神创造了世界以后就交给人了，让人自己去生存，所以神跟人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我们这个封闭的世界就是大自然，而神存在的那个世界是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去感受的。不像我们东方，我们东方充满着神秘主义，我们从小就在家里面有拜神，有拜菩萨，拜什么东西。东方是神太多了，西方呢是神很遥远，所以我们是一个封闭的自然。所以要认识属灵的世界，第一个要突破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相信这个属灵世界的存在。如果你连这一点不相信，你很难，你再用功，你再努力，你不可能认识属灵的世界。第二困难是用人的智慧去认识属灵的世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他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就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节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52章64章，把两章里面这个经文给它结合起来，所以这个保罗这个引用圣旧约圣经是很有讲究的，它不是逐字的引用，它是结合两处经文按照大意放在一起。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预备的属灵的福分，不是人的思想所设计出来的一种道理，人所能创造出来的学问，都是通过人的观感感觉能够接触到的，心思能够推理出来的。你不用思想，你不用你的感觉，你不可能创造一种东西你眼睛也没看见过，耳朵也没听见过，心里也没想过的。人的思想有它的极限，它不可能想出乎人思想范围以外的东西。人不仅在物质方面受到限制，在精神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受到限制。认识属灵的世界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它远远超出了人间的学问。你把所有的学问加起来，我们今天有很多有学问的人，把你所有的学问加起来，你还抵不过一个属灵世界的学问。人要观察事情，怎么观察的？我们做研究，我们怎么观察？我们是通过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眼睛看，第二方面就是耳朵听，第三个方面就是心里想。你再也逃不过这三个方面。当然你的眼睛可以看得更多一点，你用望远镜、显微镜，你用什么这个电子显微镜，你看得更多，还是要看，还是要眼睛看。对人来说这是最可靠的方法，但属灵的世界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就算用尽了人的所有方法，还是不可能认识属灵的世界。这是第二个难处。属灵的世界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确实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属灵世界的知识，我们这本圣经就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没有属灵的生命的人看不懂的。你的语文程度再高，你的历史知识再多，你的分析能力再大，你是看不懂的。它是一本关于属灵世界的书。 那么这个属灵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说，圣经提供了好几个方面。今天我没有这个时间，我以后慢慢会跟大家分析讨论。如果总结一下这个属灵的世界和这个物质的世界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讲下面这几点，这是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以后会更清楚的来学习。第一，物质世界是能够被人的身体器官感觉到，你感觉到这是木头，我现在摸着它，是吧？这是一个存在，是可观的。但是灵界呢，属灵的世界是要用人的灵魂来感知的，你不可能用手去感恶这个属灵世界在啊，这个你一定要有灵魂。第二，物质世界是融合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实际上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物质是包围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就像人在空气中一样。这个属灵的世界是客观的存在，到处都有。物质的世界是依靠属灵的世界而存在的，受到属灵的世界控制。属灵的世界和物质世界两者之间是相互有作用的，但是灵界的地位是统治性的，是这个灵界在统治这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和属灵的世界是通过媒体互相联系，它怎么联系的？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属灵的世界和这个物质世界 是通过什么联系的？就是通过一个媒体。这个媒体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他有身体属于物质世界，他有灵魂属于灵界。所以就是这个人，他非常特殊，他可以跟物质世界联系，他又可以跟属灵的世界联系。人是一个媒体，是两个世界沟通的一个媒体。哎呀，你做人太高兴了，太幸福了。但是很可惜啊，很多的这媒体没有担任这个媒体的功用，它全部进入在物质世界里面，它对灵界一窍不通。灵界里面有两种超自然的力量，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灵界世界当中有两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个属灵的世界不太平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属灵世界非常简单，属灵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个属灵世界是新闻很多啊，这个属灵世界战斗很激烈啊。在这个属灵世界中有两大王国，两个超级大国不断进行激烈的战斗，我们每个人都卷入进去，你都卷入进去，你不是站在这一边，你就是站在那一边。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没有中立国，你要想中立，你说我不参与任何的啊，你们打吧，不可能，你已经参与了，而且你还要继续参与。我们现在简单来讲一讲这两大这个超自然的力量。第一个就是神的国，独一的真神是这个神国里面的最高统帅，他是三位一体，就是说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在这个最高统帅之下有无数的天使，圣经里面对天使提得很清楚， 出现在圣经里关于天使的名字，有基路伯，有萨拉夫，有加伯列，有米迦勒，在下面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哇，天使要组成一个庞大的军队。所以我们称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万军之耶和华。什么叫万军呢？你听到过没有？一万个军啊。今天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一万个军？一个军多少人？一个军我们算他十万人。一万军有多少？有多少？所以神要参与打仗，这个灵界的控制力量太厉害啊！你打这个小小的美国，不要派几个军，这个军都是最现代化的、最精锐部队的，都是用导弹和激光作为武器的。你要想跟那个神的国战斗，你要自己先考虑考虑，你有多大能耐。天使有明确的分工，加伯列他的任务是向人传达神的启示，并且加以解释。他向玛利亚传达，加伯列所以被犹太人认为是天使长，天使里面的一个头。米迦勒是勇敢的战士，他是军界的人物，替耶和华征战，抵挡以色列的仇敌和灵界的势力。其他的天使那就是不断的赞美神，还要服侍那些像我们这样的人，承受救恩的人，为罪人的悔改欢乐，要看顾信徒，保护弱小者，传达神的特殊的启示，把神的福气带给他的子民，还要实行审判在神的敌人身上。天使是无数的，甚至有的人在研究啊，像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有多少天使在，我们这里只能坐100个人200个人，天使是不是可以1000、2000都在这里。所以你要很小心的，你周围好多天使啊，你搞得不好这个，你想做一件坏事情，你以为神一点不知道吗？神知道的太清楚了。好，我们再来看，其实是一个邪恶的王国，他的头是魔鬼，又叫撒旦。撒旦是背叛神的第一个天使。当他背叛的时候，有很多的天使跟他一起造反，这些天使就被称为堕落的天使。他魔鬼和堕落的天使也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是来反对神，来抵挡神。从撒旦背叛的那天起，宇宙里就有两个国度，撒旦的国和神的国。哎呀，撒旦的国也是很厉害的，你不要小看了，撒旦的国也不简单呢。因为魔鬼是总头，下面有很多小鬼，小鬼的数量很多，有执政的、掌权的，到底有多少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他也组成一支军队。这个军队啊，也分执政的、掌权的，也分这个级别啊。这个级别恐怕不止6级啊。他有大头，有小头，还有专门做坏事的小兵。他们是超自然的活物，是灵界的坏蛋。他们有严密的组织，专门要攻击那些属于神的人。他们是有能力的，因为他们是有权的鬼，管辖着幽暗的世界，是天空中属于灵界的恶魔。这两个国本质上是对立的， 我们有属灵生命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的。所以我们从重生开始，重生这一天开始，你就面对了战争，你就面对了战争。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失败？就是失败在不知道这些敌人的狡猾和阴险。他们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美好了，太简单了，甚至于怀疑灵界的存在。灵界到底存在吗？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怀疑，要怀疑灵界的规律，属灵的世界有没有规律？这个物质是自然界有很多规律啊，你可以学习的。属灵的世界有没有规律？要不要去研究它？它是不是真实的？它是不是有规律的？是不是很奇妙的？这些都需要你去认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是说属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不是一回事情，但是他们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自从基督教教会成立以来，从教会一开始以来，在一个属灵的教会，教会是属灵的，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这个属灵的团体是处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包围之中。我们周围全是一个物质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对教会采取什么态度呢？抗拒它，逼迫它。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杀头，你就要跟狮子，就跟野兽去搏斗。但是逼迫逼迫不了，你越逼迫，他人越多，从教会从地下跑上来。初期的教会都是在地下，然后让人慢慢的跑上来，越来越壮大，连国王都相信了。那么逼迫不起作用，还有什么法宝？有，这个魔鬼的王国就是厉害，他就利用教会，同化教会。什么叫同化？就是让教会世俗化 secular， 让你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强调灵界的特点，它淡化你的属灵生命，把你的信仰变成一种人生观，变成一种价值观。没有什么灵界的东西。今天你不要小看，今天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战斗。这个世界也讲灵修啊，你现在翻翻灵修啊，世界也讲灵修，你讲灵修，你要灵修，我也灵修啊。他们是心灵的修养，这个世界也讲道德品德，这是自我的塑造。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就是被世俗同化。什么叫世俗化？就是要淡化，要去掉基督教当中信仰神的儿子，信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要去掉我们信仰中关于属灵的内容。也就是说去神秘化，把教会变成人的组织，将生命之道变成道德的说教，离开个人重生得救的宗旨，强调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我们一起来，一起来怎么学习 啊，夫妻相处，教育子女，今天这些话题越来越多，啊，再过一阵，我们可能就变成华美协会的第二峰会。大家很感兴趣啊，教育子女太重要了，夫妻沟通太重要了，怎么理财好重要呢？怎么烧菜不是很重要吗？最后变成什么？什么也不是。他们不是在等候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是要同不信主的人一起去建立一个现实社会的天国，人间天堂。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得着的不是这个世界，是属灵的福分，是主耶稣基督，是神自己。我们盼望的不是一个没有基督掌权的只有现代物质文明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盼望的是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随时都在等待着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属灵的天国。所以认识属灵的世界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如果你把属灵，把这个灵字拿掉，你这个宗教实际上一点不灵。一个重生的人就是有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这种生命是属于神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性命。所以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世界上属物质的生命所同化。他们就是要同化我们，要我们走世俗化的道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新生命变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强壮，能够在这个充满激烈战斗的属灵世界中站立得住。